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凭什么说天主伟大？啊，就凭这一句话，哎，怎么样？就凭这一句话，
哎，你干什么？
啊？
你突然这么大声说你有毛病啊？
毛病？谁有毛病啊？我好好的，你干嘛说我有毛病啊？
没毛病，为什么这么大声说话？吓人啊！
哟，这么回事啊？老婆，我跟你说，不是我有毛病，是我看了这个主日的福音，我突然间想通了一件事情，找到答案了。这一高兴我就大声说话，吓到你了。哟，老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人生大问题找到答案要这么开心啊？
哎，我告诉你，答案就是这句话，我念念你听啊。
嗯，
天主这样爱了世人，竟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嗯，这句话跟什么问题有关啊？
哎，这是这样子的啊，哎，那个应该讲起来就是说啊，
李三，
哎，老爸，
老爸你回来了，
一定有什么人问多么，
嗯，
天主有多爱世人，
嗯，
这方面可能多么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话，但是还切不到重点。
对，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
是
知子莫若父，哎。还是老爸了解我，你看我都不用说，老爸就知道什么问题。
乱讲，老爸是说你啰啰嗦嗦的。
不是，我要说详细。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们也不找别的时间了。
嗯，
而且就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打开福音，来看看今天的主日福音，啊，怎么说吧，多吗？
啊啊啊！
那你念念看。
好，老爸，这个福音是若望福音啊，圣若望福音，它里面是这么说的。那时候耶稣向尼科德摩说，梅瑟在旷野里怎样高举了蛇，人子也该怎样被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天主这样爱了世人，竟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圣子到世界上来，不是为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定了罪，因为他们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他们被定罪的原因是这样的：光明来到世界上，世人却爱黑暗而不爱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的确，凡是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也不接近光明，免得他们的恶行暴露出来。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接近光明，为了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就是这段福音，你看我就找到答案了吧。谁问我说天主有多伟大，以后呢我就这一句话，他派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定世人的罪，而是使世人不至丧亡，对不对？多简单扼要啊！
好，多么要问我那个时候了，又是那个时候开始了。
对对对，又是那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是什么？耶稣在圣殿里面，那么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延续以前的讲话啊，这是中途插进去的。
嗯哼，
这个是尼科德摩呢，是一个对宗教很有研究的人，对天主的教义他懂得很清楚。
嗯，
但是他把耶稣看什么？看一个导师，要向他请教知识这方面的。但是他不是说要求知识方面的一些知道更多啊，不是在经义上面的，但是他对经义我懂了以后。但是定义对生命的改变怎么样他不知道。那我们怎么样是去领导说让生命有什么转变，如何转变化， 但是经济上没以前都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我们了、嗯、那么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哎，梅瑟在旷野里面举蛇的那个故事
有吗、啊、这段福音里面有旧约里头有说梅瑟举蛇吗哎，我没看过李川你看过吗
梅瑟在旷野里怎样高举了蛇
对
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时候其实在梅瑟那个年代里面他们不是那么的信从天主的一些真理、嗯、那时候已经是混乱了
嗯，对尤其他带着这些人离开了埃及、
嗯、
经过了红海、
嗯、
这些人又铸造了金牛在那边崇拜
对
可是我也听说了这个蛇跟那个梅瑟拿的那根拐杖啊它有一个故事就是医生为什么他们的标志是一个十字、嗯、然后
对这个
蛇缠在上面跟他有关
多说这个是以后的事情、
嗯、
啊
嗯
现在我们讲说他梅瑟文就到了福地以后
嗯
没吃的没喝的
嗯
他上山祈祷去了、
那这个时候人家抱怨了是抱怨就心就离心了抱怨以后呢天主就用惩罚就降了火蛇下来咬人、嗯、人被这个火蛇一咬的话呢哎就痛苦就会死了那么梅瑟就这个时候发现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天主的惩罚的、嗯、那就赶快的祈祷求天主赦免、啊、那天主呢就叫我这个梅瑟来补救的方法怎么样他说你打一个铜蛇、啊、挂在你的这个是拐杖上面的你举起来这些人看了这个蛇以后呢哎，自然烧就退了痛苦就没有了、
嗯、
就不会死了
就获救了、
啊、所以就高举
他高举是高举这个铜蛇，
高举铜蛇，他打造这个铜蛇，
嗯，
但看了蛇就免了，
嗯，
那么耶稣用这个来引导他们说啊，人子被高举的时候，就什么，就是说我能
救你们了，
就得救了，
嗯、
啊、
嗯，
那这个高举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要讲高举呢？他必须用这个
钉在十字架上、
哎，火蛇高举是救人，那么我被高举。就是救人因为一般人的死的话呢都是
躺
着死的
摆平的
没有高举的死、啊、只有钉在十字架
嗯，
耶稣
高高举起的
是被高举起来的、啊、他用这个做比喻这个说就什么暗示他自己的死的方法、
嗯、
所以他很明白自己要该怎么死在哪一种方向、啊、要是在什么山上因为这个慢慢的我们就可以一个一切一切的痕迹慢慢就涌现出来了、
嗯
啊、整个连串下来了、我们也晓得说这个是四旬期、啊、整个是讲的就耶稣受苦难的这个经过是一连串叫我们要接受苦难的准备
是
耶稣的预告就是他苦难的一个预告
他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啊受这些苦难？那可是老爸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哦。你看，在这个旧约圣经，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说到说，说是蛇魔鬼化身成蛇来引诱了这个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那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那天主又启示梅瑟说你要举起这个铜蛇，蛇又象征是救人的呢？原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它是害人的。如果没有那条蛇。不会，人类不会有原罪。
对，这火蛇也是害人的，对。那也就是说，天主也利用魔鬼做惩罚。
嗯、哦，是。
他从来不自己用天使的力量去惩罚，
嗯、
对不对、
嗯？
就利用魔鬼去做惩罚。
哦，那这样
你说真的来讲说，应该讲说魔鬼是天主的指使的部下。有一位那个修士，他在家里面呢遇到这个要请客人来吃饭啊有一位好辩的可能就一直问他说啊那个是你们这个宗教很这个奇怪啊既然对这个魔鬼啊那么讨厌啊那么天主为什么允许魔鬼存在
嗯
就干脆把它消灭就算了
对消灭就算了嘛、
不要它就好了
天主那个不消灭魔鬼那存在天主真是无能的
嗯
啊，现在讽刺他，他就说啊，你家是开工厂的，
嗯，
啊、工厂的话呢，注意什么东西？品管很重要啊。
对啊，
没有品管员的话呢，东西出去的到市面上呢，销售就
不理想
了，
嗯，
没有信赖了。他说， 你知道魔鬼是什么人吗？
嗯，
魔鬼是天主派在人间的
品管员。
品管员，
咦，
每个人必须通过魔鬼的考验，品质才能上来，我才能够接受这好。
咦，有道理。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把品管员等于魔鬼呢？
哎，
这样会被打。
他是工厂产品的魔鬼。
那也就是说，人必须经过种种的考验。
嗯，
魔鬼给人都是苦难。
嗯，
痛苦，
对，
经过考验了，哎，你才能通过，啊，耶稣所要求的、
所设定的各种
各种标准，
嗯，
也可以讲通过我们的各种戒律，你才能跟随他，
嗯，
才有资格跟随他，
嗯，
所以耶稣不是告诉要追随他的，你回去变卖财产来跟随我吗？
嗯嗯，
等等，这都是这个跟这个相关的，
就告诉那个富少年，
相关的意思都在这里面。
嗯嗯。那我能不能说耶稣他也有一点诈？哎，本来魔鬼是跟他相对立的，两个人互相抗衡的。哎，可是他心中突然间脑筋一热，想出这个计策，我就用你来考验考验我的这些信众们、信徒们。有没有说，就是哎，耶稣这个天主使了一点点小手段？
嗯。那么现在我们讲小手段也是一样，对吗？他这个举蛇，哈，可以医治人的病痛，什么？
嗯，
想救人，只是肉体的痛苦啊，就是疾病痛苦。
嗯哼。
那么所以就是这个蛇，就变成后来卫生界、医学界用的一个
标志、
符号一样、标志一样啊，就是由这里开始引用了这个来讲说，哎，他可以
救
人，
嗯
啊。救了什么疾病？
嗯，以及他肉体上的痛，
肉体的疾病。
嗯，
那么耶稣的高级就不一样了。
嗯，要医治心灵的
疾病的、救人的灵魂、所以这两个呢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证明呢？是救人的了。耶稣那个是这样救人的了，红十字会做最好的见证。
嗯，
哦，
对，你看以前战地医院，红十字一来的话。各国都不能攻击这个人，对不对？是和平的，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的施加是爱，所以红十字到哪里的时候，只有接受人的欢迎，没有接受人的排斥。我们再扩大，以前这个红十字做什么？也是战争的时候救病伤
患
的，
伤患的。
那这个跟这个是，举蛇的那个时候情景是一样，可是耶稣了。爱不止在这一点呢，所以现在红十字会的工作是变扩大的什么灾难救援
的贫病灾难
啊，那个是救助的工作了，不是救伤的工作了、扩大了，那就是十字架的爱的扩散。所以这两个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钱是一个救人的痛苦，一个是救人的整个的心灵的这个复苏的
是
啊，所以它隐含着什么永生的意义在这里面。
不过这里有蛮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啊、他已经被定了罪。但是他们被定罪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我们常讲说啊，定一个人的罪他那原因是什么、其实连圣经上都写得非常明白。虽然光明已经来到世界上，但是世人却爱黑暗而不爱光明。因为世人的行为多半是邪恶的啊。那么世上作恶的人他很怕光明嘛，所以你看那个警察、警察啊通常晚上很忙，
对，
白天没啥事，白天就是抓交通违规了就没事了嘛、但是晚上警察都很忙、因为邪恶的事情通常是在夜里发生的，
尤其一些什么抢夺啦什么等等之类的事情就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就发生了、
最明显的是社会记者、
对对，
因为我们报馆的社会记者啊、白天他都睡大觉、
晚上出来、
你绝对不能哪个主管不能告诉他说为什么打电话给你白天在睡觉，那你会被他揍。因为他几乎一晚上啊都不能够睡，
跟着每一个分局里面到这跑那跑这跑那跑去
对
呀、些
所以哎，我有时候想想其实啊我们圣经里面的这种很多状况啊用在现在的社会还是依然非常的适切。你看啊、他说世人去爱黑暗嘛、那作恶的人都憎恨光明，他们也不接近光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恶劣的言行啊、会暴露出来。
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两千多年前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里面，就已经把人类所有的劣根性在那个时候他都已经看透了，都已经说出来了。啊，你看两千年来，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状况依然是如此，也就证明人性这么几千年来没有一点改耶。
哎，你忘记一件重要的事啊，
人就是人。
耶稣不是说过吗？他对人类清楚到每一根头发，每一个人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曾经亲自数过，所以呢他很清楚你这家伙究竟哪什么时候会大声，什么时候会小声。就像你刚开始的时候金猫子喊叫的，
又来了又来了，我就知道不能有一点把柄落在他手里，要不然呢他念不停的，连这个时候他都能拐弯拐到这里来。
他这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跟光有关系啊。
他都是走光明的路子啊。
因为信他的人，
他不会做坏事啊。
我们常就讲说，接受主的光，
接受主的光。
那么主的光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有光的引导，有光的引导以后，那就怎么样呢？行光明事，
行事就端正了
啊，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黑暗的。任何的行为在我们里面出现，那么可是我们还是有灰暗的时候啊，一光不一定会照到整个的我们整个所生活的那个各个角落，对不对？所以我们难免还有一些欲望会把光遮住，所以耶稣又教我们一个方法，悔改，所以为什么要讲我们要常常悔改？常思考悔改了，就是因为说我们虽然走在光里面，但是呢，有时候呢，光会被阻挡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黑暗的危险。
老爸说这句话非常重要哎。我们教堂有一个弟兄啊，他原来是开了一个店，然后他最近呢重新有一个店开张，但是他把自己的店呢因为他是做火锅嘛，然后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开店的时候呢。那附近的邻居，因为他们是一个不错的住宅区，那附近的邻居呢就反对，尤其他在一楼开店啊，那二楼的呢就经常找他麻烦，讲说啊，你这个什么招牌挂得太高啦，
影响他们啦，
影响他睡眠啦，怎么样，就找他麻烦。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呢也非常生气，我花几千万。买了房子，买了这个店面，我开店关你啥事儿啊？我们这样听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嘛，他也不妨碍到他嘛，他是在自己的所有权里面去做一些他的买卖的行为，
他的营生。
对，可是呢，我最近几天碰到他，我发现呐，老爸刚讲的一个人要常常省思是有道理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最近呢，他发现他左右邻居啊，都来支持他，因为他那个店呢、做的蛮雅致的，那他们也尽量维持环境的整齐啊、
干净，
所以呢，也就反而吸引人家来用餐。那他们呢，就用他们的笑容吧，或者他们的这种服务态度，来吸引更多的人用餐。那这时候呢，我们那天在聊起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从这个事情我们反而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事情也许当下不一定是很喜悦的，就像老爸刚讲的，
对，
当下也许是被遮蔽的，
对，
那但是如果你细细的把心放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天主都在照料我们的生活。那更重要的呢，是我们后来有一个心得，这个心得可好了，因为我们都觉得从此以后啊，我们都希望这个弟兄呢，能为他们家楼上的那户人家祈祷，希望天主赐福给他们。因为呢，当我们看到别人来计较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因为你被人家计较的时候，你很难过嘛。
对。
那如果你再去计较人家，是不是人家也很难过呢？那我们就应该用包容的心为他祈祷。让那楼的人能够过得更好，
更好。对，
我就知道多么你一副那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心里想，要是我呀，我就请求天主， 他找我麻烦，下楼的时候让他脚拐到。
你看嘛，老爸，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不会？人的心理啊，我告诉你，都是先从憎恶或者先想的要报复开始。如果他一开始想到说，哦，我要原谅他，我要他，这个是我相信这个人的性格是绝对非常坚贞的。但
是就
是如果说，那是你的话，你还记得我那一点点的事情，翻过来倒过去，都给他老往我身上倒回来。你呀，我看你差不多了。别说我
倒回来啊，是逆向行驶，提醒你啊，
他才不是，
这是爱的叮咛、啊。
我告诉你，老爸，从明天开始，我要登报纸跟你脱离关系。哎，你老向着他，不向着我。哎，我是你儿子，他是媳妇儿，不，媳妇儿也是女儿了哈、啊。
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站在人性的立场来讲，多半都是先想到，先想到说我怎么样去你这样老欺负我，我怎么样回报你一下？
不，
杜
某，我跟你讲，我绝对不是要欺负你啊、哦。我们要在别
老爸面前都欺负我，
不是啦，不是啦，我们真的要让别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那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歌曲里面是这么告诉我们，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我绝对不排除他一开始的理念心里会想，就像你刚才讲的，一开始说干嘛呀？我花这么多钱，我做个生意，我影响你个屁事啊！心里会有一部分怨，可是慢慢慢慢，我们回重新就大家讲说，我们换个立场，我们换成是楼上的人家来讲，他是不是会担心这些？担心你的油烟太呛人
了，
然后把我楼上的纱窗都糊住了，没
人太杂了，
对，人又太杂，造成我们的危机啦，或者是你开店开得太晚，如果你卖宵夜，那灯一直亮着，我怎么睡觉啊？我加三层窗帘不行。这个也让我们这位教友，就你讲这教友我也认识，就是说让他去回想啊、哦，是不是我开晚上营业时间不要这么久，我到九点钟我就要结束了啊，因为九点钟有可能他们要休息啦。那再加上他做的是养生锅，我知道啊、哦，那么所以少油少盐呐、啊，这些就减少了很多的油腻，慢慢慢慢，当然会被现在比较注重养生的人们就接受了，这些是他自己的反省的结果。但是先前自己的埋怨，我觉得也是促成他。在某一个阶段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有这种埋怨人家的心哈。
所以老爸刚才讲的、啊嗯，老爸刚刚就有讲了，他说我们在某些时候啊，不可避免的是会被遮蔽的。
对啊，所以我被遮蔽一下，你也不要老是揭我那个疮疤呀。
你们不要两个老斗嘴、啊。
但是
自
省期的时候就要醒思嘛，
真的要醒思，
要悔改啊。
所以啊，我揍他拐了脚之后，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他就会觉得我很好了。
你看啊，好，我们再回归过来哈。他今天所讲的，天主降爱世人，仅是他的独生子。
嗯，
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是谁体验的最深的？
玛利亚，
圣母
宝路体验的最深。
啊，真的。
嗯，
因为宝路是本身他是一个该死迫害教会的，
对，他是一个税吏嘛，还是官员？
哎，那在迫害教会中间的话呢，后来耶稣把他召教了，我们因为刚才扯了悔改的问题了，他就等着悔改了，他觉得以前的行为不对。
嗯，
我们讲了半天，今天用保罗来做这个火锅店什么样的啊，那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排斥，就像这个保罗排斥宗教一样的，排斥到就是攻击。
嗯
啊，那么结果呢，被召教以后，那就是被圣神感化以后，哎，他发生了改变。
嗯，
这楼上的人也许有一天看到他这个相安无事，而且呢帮我们周，说不定还周那个走廊什么的，他帮我
清理干干净净的，
而且还会提高房价、哦
哎而且呢、
对对对对，
另外来讲，哎，人多的话呢，说不定的话会把我们这个门户的无形中多看管的人呢，用这正面去思考的时候，哎，他就悔改了。
嗯
啊，所以说跟保禄的悔改一样的。保禄悔改以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他走遍罗马的东部、地中海那一带传教去了，啊，他散播最，就是他最用心的去传这个福音的工作，变成外邦人里面的这个传播福音最得力的一个。
因为他体会的更最深最深，所以他也是付出最努力的一个人。
那也就是说，我以前走的不对的路，我后来改成正路时的，哎，我走的比谁都快，做的比谁都多，
补回来。
所以在教育上，为什么要叫人家说，哎，我给你记个案过啊，或者是说你写个悔过书啊，哎，都是给你留一个机会，
哈，
也促使他更 积极的去做。
还有暗过，
暗过就不公布、啊、
暗过是什么啊？不公布的
过、
啊、
不贴出来的，
以后记在我的记事本里头。
好，
你以后再犯的话，我就罪加一等。
好，那多么我给你暗过哈。我给你一二三个暗过。
你说他，你说他，
他
你还老向着他嘞，他就是这样子你。
不，我觉得每一个人那个福传的种子啊，跟福传的机会，跟福传的传福音的那个时间跟地点啊，
对，
天主做的好好玩啊！你看，像我们那个火锅店的朋友，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在他的店里，
嗯，对，
透过自己的行为，
生活，对，
像保禄呢。他悔改之后，他就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走遍罗马的东部去传教。
嗯，
所以每个人传福音的方式都不同。话说多默，您阁下怎么传福音呢？
我，
嗯，
跟着你在老爸的领导下，为朋友们提早解说福音里面所显现的一些启示我们的事情。
你听他讲的咬牙切齿的，哪里有传福音的心啊？
哎，我告诉你哦，
咬牙切齿表示决心啊。
我
就是要这样做
啊。你温言婉语是在劝个人，你咬牙切齿，那怒目金刚也能给人有一个警示作用。
哦，
对不对？
是是是，
老爸，对不对？
对，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
对？
对，老爸说对。
那个是为什么？你看他这个有记录的啊、哦。
嗯。
那个在新月里面一共37卷，对不对？
嗯，
那保禄呢？这个致各地教友的书信啊，
最多
就占了14卷，超过一半。
哦，圣保禄宗徒
圣保禄这样子
的林多人前
书
呢？嗯，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圣经函授学校啊，那些就是他的祖师爷。
哦，他的祖师爷是、
啊、
对对对，
早就是
用函授的方式，
用书信的方式来传播福音、嗯，来解说一些事情。
老爸真厉害耶！嗯、还
可以那这些圣经函授学校，他们的主保就是圣保禄了。
应该圣保禄了。
是哦，应该是哈、哦。
应该是。
我们去查看，如果不是的话，去纠正他们。哎，你们搞错人了，圣保禄是第一个呀。嗯，其实，在我很多教友大概不知道哈，我们在我们天主教的每一个圣人当中，他们也都各司其职哦。
嗯，
有的是负责，就是说他的主保，像是职业的主保啦，读书人的主保是谁啦等等这些哈，有的时候我有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你像孩子们参加考试的时候，哎，管考试的是哪一位圣人呐、啊？赶快问一问，赶快向他多求一求啊！那个圣人就去哎找一点题目来告诉这个题目会出哦，你要好好的准备哦。
你好好笑，
他是圣人嘛，那各国语言都懂啊，所以他会去知道。
他
或者
他已经牵涉到民俗宗教的每一个行业都第一天有一个祖师爷。
哎，老爸，我想起来了，我们那教行的叶神父啊，有一次那个时候喜儿乐儿他们要考试的时候，那我就献弥撒，我说希望他们考试还蛮顺利的。
嗯，
神父就不禁笑起来了，他说：“那这样好了，你把他的准考证给我，我把他放在天主教前，看他会不会考好一点。”
其实这
其实安慰孩子哈，
其实有作用哦。
嗯，
你看说我们比如讲说在文他们那个民宿里面哈。到这个
文昌君
那管这个读书的啊，在这边人把准考证放下去，再买几个葱压着啊，让他聪明一下的。那这个就什么？对孩子来讲，我跟你求过了，有平安符给你的，
你就
心里就会
不要
心里
心烦意乱，
稳定一点，
稳定的，信心会加强。所以神父最高，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做，叫他们做个的东西放到圣母面前，或者是放到我们那个。圣体柜前面，对不对？天主在保佑，护佑你的心定，不要翻乱，心里平安，思路就出来了。
可是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做，那有的教友说：“哎，你们跟那个外面老百姓一样哦，怎么到庙里面去求？”
不是，我觉得有一个做法是还不错的哦，就是啊，在他们考试之前，为他们做一个考试的一个特别的降福弥撒，希望他们心情呢非常的稳定啊。只要把平日你读到的东西很正确的显现出来，你的实力显现出来就可以了。他只要不慌乱就行。
哎，对你这样一讲，我想起来了。那么在今年考前，我们不妨跟神父建议一下，请神父到有考生的家庭里面去，给这些考生们，我们亲自去祝福他。不要请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来，会说：“哎，我要补习啊，干什么的。”我到你家里去，
对，
你晚上要睡觉之前，我去给你帮你念段经，然后我给你个祝福，天主保佑你心平气和的准备功课。 哎，我想这样子应该也会蛮好的。
嗯，
我把一个经验告诉你。
嗯，
我在办学校的时候是这样子，一定要考试前呢，
嗯，
我们一台专门为高三或者是国三做的弥撒。
嗯，
那应该是葡萄汁的那个。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叶。
嗯，
那毕业生呢挂的我不用花，用的葡萄串。就表示说我们是圣神的国一样的，
嗯，
有圣神降临。
怪不得老爸那个学校升学率这么好嘞，
就是神父被他们洒圣水，
嗯
啊，那就是说去掉我们的杂念才能专心，
嗯，对，
这也有作用。真的，到时候那边再祈祷一下，洒一洒圣水，我们心情就定了。因为我们不是讲说是驱魔不驱魔的，
嗯，
那些平常就说坐不下来。啊，心不定的，心猿意马，乱胡思乱想的，
嗯，
把你清一清啊。
哎，说着我告诉你啊，我得去打电话给神父哦，
嗯，
因为啊，孩子们的期中考快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哎，谢谢老爸今天给我们解说了这么多，也启示我们这么多，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要追随耶稣啊。我今天跟他讲一个那个以前在来过台湾的世界很著名的一个指挥家叫郭美珍啊。
嗯，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呢，她指挥起来很有力，像魔女一样啊，因为她指挥棒我们叫做魔棒啊。大家呢这个是学指挥的，人家都想跟她学，尤其那年轻人那一代啊。他是10岁的时候就受洗了。受洗以后，这不简单的事情，他说不论生病，或者他现在在各地这个演奏巡回指挥，对不对？他遇到组织一定到上礼拜堂。他有一个例子讲得很好啊，我们像用电一样的，每个月你要交电费，是。那么我上圣坛呢，就是去交电费，让天主的电继续供应给我啊。在圣坛里面，天主会帮我完成他要教我做的事。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追随他，这个是很好的实际的例子，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别忘了每个礼拜都要上圣坛交电费去吧。